好，我们感谢主，这几天跟弟兄姐妹分享神的话。第一天我们讲到，住在主里面，使我们稳行在高处。那第二天我们讲住在主里面，使我们蒙祝福。那今天我们要讲住在主里面，使我们领受恩高的教训。住在主里面，神借着，在我们里面的圣灵。要在凡事上要引导我们，要在凡事上教训我们，带领我们，使我们行在神的旨意上。但是我们需要过一个与主连结，像葡萄树与枝子连结的生活，也就是住在主里面的生活，我们才能够让这个恩高的教训来带领我们。教导我们，引导我们，因为主说：“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把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若我们住在神里面，那么神的话、神的灵都在我们里面。那我们知道，圣灵恩高的教训，就是圣灵运行在神的话上，来引导我们，来教训我们。”当我们顺服这个圣灵恩高的教训的时候，我们的心思意念都会，包括我们的祷告，都会合神的心意。所以主说：“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因为你们所愿意的正是合我的心意。”那约翰一书5章14节，使徒约翰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那所以在约翰一书2章27到28节那里说，你们从主所设的恩高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高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高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高的教训住在主里面。这里特别说到凡事，要在凡事上教训你们，也就是表示无论是属灵上的，无论是生活上的，无论是大事，无论是小事，神都会让圣灵借着神的话来引导我们，来教训我们，有时候来责备我们，有时候光照我们。有时候，或者是透过圣灵自己来感动我们，甚至为我们担忧啊。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不要叫圣灵担忧啊，不要让圣灵担忧，也告诉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那这个圣灵恩膏的目的是教训我们如何过一个顺服神旨意的生活。以便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我们可以坦然无惧，而且我们的心也不责备我们，因为我们是一个多结果子的枝子。那所以神会能够借着他的话，或者圣灵自己来在我们生活中，在我们追求上，无论大事小事，圣灵都能够引导我们。那。过去我跟弟兄姐妹提过，英国一个弟兄叫 Billy，他认识主以后，他非常的爱主，他就看见村子里都没有教堂啊，那让人来敬拜神或者来认识神，所以他就有感动，把自己的地奉献。那可是他不是一个有钱的人，所以他要建堂需要很多的材料经费。那么他只能祷告求神供应，而神也很现实的，每一次他的需要，神从来不误事，都供应他。有一次他需要一根那个屋顶的大梁哈，他就祷告求神感动人来奉献金钱也好，或者奉献那个木材也好。那一天早上有一个牧师正在祷告的时候，主对他说：“下去给比利弟兄一张1英镑的支票。”于是这个牧师就来到比利家。牧师问比利说：“为什么你需要1磅的支票？今天早上我在 祷告的时候有一个意念，要我来你家给你一张一磅的支票，我从来没有碰过这样的事，为什么你需要这个钱？那比利就跟他说，我正需要来买大粮，正好就是一个英镑。当然那是很多年前的英镑了。所以圣灵能够，就像圣灵对腓力说，下去啊，到旷野去，要去那个把福音传给埃提阿伯的太监。那所以圣灵能够在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凡事上来引导我们，那为的就是让我们可以在神面前可以明白神的旨意，也能够顺服神的旨意，遵行神的旨意。那约翰一书告诉我们说，小子们啊，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三章二十一节也这样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那住在主里面使我们与主连结，圣灵的恩膏能不能教训我们？那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神在引导，在我们在追求的事情上面，追求主的事情上面，我们需要留意成为一个对的人，才圣灵的恩膏才能够在凡事上教训我们。可能有很多弟兄姐妹好像没有经历到凡事圣灵都有主的恩膏在教训我们。我们无论个人生活侍奉，都还是可能都是照自己的意识生活，照自己的想法去侍奉。所以到底我们要怎么样追求，我们才会经历到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我们，而是我们这个人被圣灵装备成为一个遵行神旨意，能够坦然无惧等候主显现的人。我们若是要经历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我们，我们必须殷勤的操练一件事情，当然就是我们要殷勤操练住在主里面，常常回到里面来与我们的主连结。虽然每一个信徒都是在主里面的人，但不是每一个信徒都是住在主里面的人。所以耶稣也好，使徒也好，一再的提醒我们要住在主里面，因为只有住在主里面，我们与主连结，我们才会成为一个对的人。圣灵的心会与我们同证，我们是不是一个对的人，是不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所以这个是神所定规的，我们若是要让圣灵的恩膏来教训我们，我们需要来做，先来做一个对的人，才会有对的追求。今天很多的基督徒，他们可能花很多时间在操练追求圣灵的恩膏，圣灵恩膏的能力，他们可能以为圣灵的恩膏就是恩赐的彰显，或者神迹奇事，或者医病赶鬼，或者人会倒在地上，甚至教导人怎么样看异象、解异梦、说预言。可是这些操练不一定会使我们这个人成为一个对的人。所以耶稣说，凡称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主说，我不认识你们。也就是我们需要是一个对的人，我们的追求才会对。我们要做一个对的人，我们需要第一件事情，我们要过一个住在主里面的生活的人，我们才会成为一个对的人，我们的追求才会对的。我们也才能够成为让圣灵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我们。我们怎么样，什么叫做做一个对的人？我们从圣经里来看，比方说以利，他就是一个不对的人。 所以那里撒母耳记上那里说，童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一日，以利睡卧在自己的地方，他眼目昏花，看不分明。神的灯在神耶和华殿内约柜那里还没有熄灭，撒母耳已经睡了。为什么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因为以利不是一个对的人。然后以利他眼目昏花，看不分明，那个意思就是以利的属灵的光景是昏暗的，是枯干的，是软弱的，是冷淡的。所以撒母耳记上三章那里这样说，以利知道儿子作孽，自遭咒诅，却不禁止他们。那神也差神人警告以利说，你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所以若是我们不是一个对的人，或者说我们是一个不对的人，神对我们也一样，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所以我们经历不到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我们。第二个，我们看见扫罗也是一个不对的人。在撒母耳记上十四章那里说，扫罗求问神说，我下去追赶非利士人可以不可以？你将他们交在以色列人手里不交？这日神没有回答他。扫罗说，你们百姓中的长老都上这里来，查明今日是谁犯了罪。扫罗为是不是要出兵追击非利士人来求问神，可是神没有回答。因为当天扫罗要所有士兵还有他儿子约拿丹发誓，没有完全打胜仗，任何人不可以吃东西。后来儿子约拿丹因为饥渴而拿野蜜来吃，违背在神面前的誓言而得罪神，因此神没有回答。虽然不是扫罗违背誓言，但是扫罗求问神，神没有回答，是因为扫罗是一个不对的人。所以他在打仗之日要求全军禁食直到战争结束的决策，不是出于神的心意，不是出于神的吩咐，也不合神的心意。所以你若是一个不对的人，你的思维方式、你的决策、你的心思意念都会是出于肉体，神对他一定是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可是我们看见神对大卫不一样，大卫两次为了要不要和非利士人打仗求问神，神不仅立刻回答，而且神还教导大卫怎么样跟非利士人征战，甚至神亲自为大卫替大卫为跟非利士人征战。在撒母耳记下五章那里，大卫求问耶和华说，我可以上去攻打非利士人吗？你将他们交在我手里吗？耶和华说，你可以上去，我必将非利士人交在你手里。大卫来到巴利皮拉辛，在那里击杀非利士人，说，耶和华在我面前冲破敌人，如同水冲去一般，因此称那地方为巴利皮拉辛。神亲自为大卫冲破敌人。第二次，非利士人又上来，布善在利法因谷，大卫求问耶和华，耶和华说，不要一直的上去，要转到他们后头，从山林对面攻打他们。你听见桑树梢上有脚步的声音，就要急速前去，因为那时耶和华已经在你前头去攻打非利士人的军队。大卫就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攻打非利士人，从加巴直到基色。弟兄姐妹，若是我们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或者说我们是一个对的人，很多的时候我们不一定需要去斥责什么，去做什么样，神就在我们前面为我们追赶仇敌。扫罗也是两次为要不要攻打非利士人求问神，第一次神没有回答，第二次我们看神怎么做。撒母耳记上28章第5到第6节那里，扫罗看见非利士的军旅就惧怕，心中发战。扫罗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借梦或巫灵或先知回答他。扫罗吩咐臣仆说，当为我找一个交鬼的妇人，我好去问他。臣仆说，在隐多尔有一个交鬼的妇人。 上一次扫罗求问神，神没有回答，这一次扫罗再一次因为非利士人求问神，神却不回答。圣经用这两种词来说，第一次神没有回答，第二次神不回答。无论是神没有回答或者是神不回答，都表示这个人的属灵光景是不对的，这个人是不对的。当神不回答的时候，扫罗做什么事？他就去找交鬼的妇人。所以如果我们是一个不对的人，当神没有回应或满足我们的需要的时候，人就会随从自己的肉体找方法，甚至用神不喜悦的方式要解决问题，而不是自己省察是不是有亏欠得罪神的地方需要悔改，直到我们的心不再责备我们。在神面前，直到我们在神面前能够坦然无惧，然后等候神来回答。所以若是我们的祷告神没有回答，若是是我们的错，我们的罪的问题，那表示神在等我们悔改。若是是神不回答，那表示我们的心已经刚硬，神就任凭我们。所以弟兄姐妹，若是我们的祷告神没有回答，那表示你还有机会，可是若是神不回答，那我们就很危险。当扫罗神不回答扫罗的时候，扫罗就去找交鬼的妇人。当第一次神没有回答的时候，扫罗就问是谁得罪了神。所以我们若是一个不对的人，我们的追求异象、异梦、异预言、能力、恩赐，我们也可能被邪灵欺哄迷惑。我下面要讲一段话，弟兄姐妹，若是有得罪你们，或者跟你觉得你的看法不一样的，请你们在主里面包容。那么不要把我钉十字架哈。那我们知道美国 COVID-19 的时候病毒很严重，已经完全失控。川普在二三月的时候曾公开说病毒在复活节的时候会自动消失，因为有假先知对他说这预言。在川普竞选的期间，许多假先知的预言，其中在2020年10月23号，美国的媒体《中国时报》都登700俱乐部的负责人 Pat Robertson， 他说上帝很清楚地告诉他川普会连任成功，而且已经成为定局。那这个 Pat Robertson 曾经在1976年、1982年都曾预言耶稣基督要再来，都没有应验。他又预言2007年4月29日这个世界会末日。弟兄姐妹，我不晓得到底1月6号川普是不是能够翻盘，我不晓得。可是我们看见在竞选期间所有先知对川普的预言没有一个应验的，直到今天川普仍然相信有人给他的预言要上诉到最高法院，神会让他在那里翻盘。在这段竞选的期间，有许多有名望的华人牧师、教会甚至先知，自称为先知或被称为先知的，请全力为川普背书，支持川普，肯定他是神所拣选的，甚至说他是启示录中死了三天，有力气从神那里进入他里面，他就站起来，因为川普得新冠肺炎三天就治好出院。所以弟兄姐妹，若是你是因为，当然你们在加拿大跟我们美国没有什么关系，因为这是美国的总统了，可是我是说到教会的问题了。若是你因为民主党的许多政策违背圣经，所以你支持川普，我可以认同，我可以理解。若是你因为这个中国政府逼迫教会，所以你支持川普来抗中，我也可以理解。若是你因为香港问题，所以你要支持川普，那我也可以理解。我的重点不是在你个人的政治立场，或者你的判断，或者你认为什么是你要支持谁，那个不是我要讨论的。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是， 若是今天是教会，是牧者，或者甚至这些自称为先知的人，来用属灵的意义来为政治人物背书，一定要非常谨慎。我们的弟兄姐妹也问我，牧师你支持谁？我说我当然不会支持民主党。那你支不支持川普？我自己仰望主，主给我一句话，弥迦书六章八节，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所以我就用这个标准来衡量我里面要 的标准的支持的标准。所以弟兄姐妹，这些先知就像亚哈时代的400个假先知，本己心说预言，却不是出于神，因为他们被谎言的灵欺骗。现在耶和华使谎言的灵入了你这些先知的口，并且耶和华已经命定降祸于你，这是列王记上22章23节。我没有跟你们讨论过这个美国选举的事情，我也不晓你们的立场，也不晓你们的牧者。若是我今天的这个分享有跟你们不一样，或者有得罪你们的地方，请你们不要用石头打我，也不要把我钉十字架。这是我自己的领受，我只是跟弟兄姐妹分享。那至于那个些政治的事情，不是我关心，也不是我要讨论的啊。不晓得这样能不能得到你们的谅解。好，第三个，亚拿尼亚、撒菲拉是一个不对的人。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同他的妻子撒菲拉卖了田产，把价银私自留下几分，他的妻子也知道，其余的几分拿来放在使徒脚前。彼得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分呢？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价银不是你做主吗？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呢？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了。亚拿尼亚听见这话，就扑倒断了气，听见的人都甚惧怕。我们看见一个属灵光景不对的人，他的追求、他的侍奉、他的奉献，不仅不荣耀神，反而给自己带来亏损、带来拆毁、带来审判。亚拿尼亚、撒菲拉夫妇也像其他的圣徒一样，把田产卖了，把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却私自留下几分。从人来看，他们夫妻二人和众圣徒一样热心爱主，舍己奉献。可是彼得却能看出他们的虚假，指出他们的罪。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属灵人参透万事，一个属灵光景对的人总是能看出虚假的事。你想，连彼得都能看出撒菲拉、亚拿尼亚的虚假，那何况神看我们？我们在神面前岂不都是赤露敞开的吗？我们有什么能够隐瞒神的呢？所以彼得说，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撒旁要影响人，就是让人的心思起一个意念，就像魔鬼入了犹大的心。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约翰福音13章说的。然后接着说，他吃了以后，撒旦就入了他的心。魔鬼要影响人，就是影响人的心思。圣灵的恩膏要教训人，也是同样把一个意念放在人的里面。就像腓立比书2章那里所说的，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所以为什么保罗告诉我们，我们要怎么样去明白神的旨意？我们要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也就是我们需要查验我们的心思是不是对，我们的心思是不是对，关系在于我们这个人是不是对。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见我们追求主，我们需要 需要就是让我们自己可以先成为一个对的人。我们要成为一个对的人，只有一个方法，就是我们要住在主里面，常常回到里面，让神的话可以在我们里面，让圣灵的恩膏可以来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对的。那我们看圣经中什么样的人是对的人。撒母耳记上那里说，神的灯在神耶和华殿内约柜那里还没有熄灭，撒母耳已经睡了，耶和华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说我在这里。这里告诉我们撒母耳睡在哪里，睡在圣殿的约柜那里。圣殿代表在基督里，约柜代表神的同在。所以撒母耳是一个从小就住在神同在的里面的人，从小就是一个住在基督里的人，是一个靠近神的人，是一个亲近神的人。所以撒母耳虽然是一个童子，他没有什么属灵经历，他连神的声音都不认得，可是他的心却是那样的靠近主，那样的渴慕神的同在。所以我们看见撒母耳记上二章二十六节那里说，孩子撒母耳渐渐长大，耶和华与人越发喜爱他，表示这个人是一个对的人，因为他是一个渴慕神同在的人，因为他是一个住在神同在里的人，是一个常常亲近神的人。所以我们看见圣经也为他做见证，撒母耳记上三章十九节那里说，撒母耳长大了，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从但到别示巴，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真正的先知，圣经告诉我们，他所说的话每一句都要应验，没有一句不落空。撒母耳是一个住在主里面的人，所以他的心思意念、说话行事、侍奉追求都会是对的，是出于恩膏的教训。无论是他的预言也好，他的警告也好，他祝福的话也好，没有一句是落空的。哎，今天我们很多人操练殷勤操练，追求各种恩赐、各种属灵操练的课程，可是却不先殷勤的操练住在主里面，与主连结，好让自己先成为一个对的人，能够使主的恩膏能够在凡事上教训我们。否则我们所做的都可能是草木禾秸。为什么撒母耳是一个对的人？除了第一个，他是住在圣殿约柜旁，是一个亲近神的人，这个有神同在的人，是一个过着住在主里面生活的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能够被神引导，能够被神纠正。撒母耳，神要撒母耳去耶西的家高大卫做王。他起初看见身材高大、外貌俊美的大卫的哥哥以利亚，以为他就是神所要高的。可是神却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耶西的七个儿子从撒母耳面前经过的时候，神都说一句话，神对撒母耳说：“我不拣选他。”直到大卫来到撒母耳面前，神说：“这就是他，你起来告他。”弟兄姐妹，神在我们里面的圣灵能不能够也像这样对待这样带领撒母耳，每一件事情圣灵都能够教导我们，我们都愿意顺服，或者每一个圣灵责备我们、指正我们的时候，我们都能够顺服。所以撒母耳以为以利亚或者其他的兄弟，可能在他自己的看法、他的想法，可能这个人就是神要拣选的。可是当神提醒他的时候，神告诉他说：“我不拣选这个人”的时候，撒母耳就立刻调整自己，让自己来顺服神，以至于神的旨意能够成就。 一个属灵光景不对的人，有一个特征，就是不能被神调整，也不能被人纠正，也就是没有能听的耳。很多年轻人在婚姻上后悔痛苦，就是因为当初凭外貌判断认定一个对象，坚持相信自己的眼光，听不进任何人的意见。当然主的恩膏也没有办法教训他，因为他不是一个对的人。所以我们看见，除了在人生的道路上给自己带来亏损外，在教会中，在神的事工上，当一个人不能接受别人的调整的时候，不能接受别人的这个指正的时候，在教会，在神的事工上，在属灵的追求上，常常带来混乱和破口，以致给魔鬼留地步。有一个神学院的老师也是牧师，他在辅导一个女学生在感情的问题，就对该姐妹，因为这个姐妹对一个男生有好感了，可是男生不来电了，女孩子很受伤。这牧师就劝告这个姐妹要顺服神啊，不要照自己的意思，要按照神的旨意，要完全顺服神。那这个姐妹听了以后也说，对，牧师，我们要顺服神，我们都不要照自己的意思，我们要完全按照神的心意。那这个牧师就觉得这个姐妹还有蛮有属灵的生命啊，最后对这个姐妹说，最后这个姐妹就跟牧师说啊，可是这个整个问题都是那个男生的问题，因为他不听神的话，他不肯顺服神的旨意。一个人能不能被神调整，能不能被圣灵引导，除了这人是不是能够被纠正，还有其中一个点很重要，就是看这个人是不是能够愿意谦卑的认错，就是说我们是不是能够被调整，跟我们是不是愿意认错很有关系。我们看亚当夏娃在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后，犯罪之后，在神面前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谁也不肯认错，都把责任推给别人。亚当对上帝说，你所赐给我你是亚当怪上帝怪上帝说，是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不是我的问题，是那个女人的问题。亚当不仅怪女人，还怪上帝，是你所赐给我，你不赐给我不就没事了。那女人呢就怪蛇，那蛇引诱我，所以我就吃了。我们看了，当神咒诅蛇的时候，蛇没有说一句话，他没有怪上帝说都是你，你若是不要照那个分别善恶树不就没事了吗？他也没有说我哪里知道你照的那个女人这么笨，那么容易就被欺骗。蛇为什么在神面前不敢怪神也不敢怪人？因为他不敢，他知道他是在神面前，他只能接受这个咒诅。圣经说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可是弟兄姐妹，当人犯罪以后比蛇更狡猾。所以我们也应当晓得，我们若是被人或被圣灵纠正，我们应当认识到一件事情，那就是我们是在神的面前，神看得比人看得更清楚，我们不是在人的面前，我不是在老婆的面前，我不是在老公的面前，我不是在丈夫的牧师的面前，我不是在老板的面前，我是在神的面前被纠正。这会帮助我们，这会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对的人。有的人虽然认错了，可是让人听起来好像还是别人的错，不是他的错。有一对情侣，男生对女生说，若是是男生对女生说，好，是我的错，行了吧。男生若是说这句话，那代表这个事情就解决了，事情就完了，处理完了。女生对男生若是说这句话，好，是我的错，行了吧。女生若是说这句话，代表那个男生完了。所以有的人虽然认错，可是你听起来好像还是别人的错。扫罗为什么是一个不对的人？我们看见 在教会有时候某某弟兄或姐妹虽然认错了，可是下个礼拜你看不到他来聚会了。夫妻虽然认错了，可是冷战也开始了。若是不认错的话，那就是热战；若是认错的话，那就冷战。扫罗为什么是一个不对的人？其中有一点就是他不肯认错。当撒母耳指责他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令而献祭的时候，他就东怪西怪，怪撒母耳没有准时来到，怪百姓离开他而去，怪非利士人的大军聚集在密莫。我们看大卫就不一样，当先知拿单指责他的罪的时候，大卫在神面前就是忧伤哭泣痛悔。所以神为什么拣选大卫？因为他是一个对的人。神为大卫做见证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我们若要凡事要遵行神的旨意，要让圣灵的恩膏能够教训我们，我们需要是一个对的人。一个不对的人，就算是神一时使用你，至终要因 我们自己没有竭力追求成为一个对的人而被神厌弃。就像扫罗一样，像以利一样，像亚撒尼亚一样，像撒非拉一样。主说，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所以感谢主，神借这几堂聚会提醒我们，那在跟随主的道路上，我们要竭力追求过一个住在主里面的生活的人，与主连接的人，也就是让我们先成为一个对的人，神能够就能够在凡事在恩膏上来教训我们。刚才我提到圣灵常常要引导我们把一个意念放在我们里面，那要不要遵行就看我们是不是一个对的人。我有一天我开车在我们的五号公路上，那通常我们的 speed limit 是60英里，你们算公里了，那通常大概都是我们都开到60或者到70以内了，超过70就有可能拿 ticket。 有时候比较严厉的警察，你超过60他就给你 ticket。有一天我开的时候，我就没有注意 speed， 我就开很快。忽然圣灵提醒我，前面有警察。可是我看一看没有啊。但是我当我里面有这样子的意念的时候，我立刻就把速度就 slow down。等到我开不到几秒钟，前面就一个摩托车警察拿着那个摄影机在摄。因为他那时候你不太容易看得到那个摩托车的警察了，因为他都在比较隐秘的地方。我再往前再开不到几秒钟，大概在10秒左右，第二个摩托车警察在那里照相。再开几秒钟，第三个警察在摩托车警察在那里照相。我不晓得是不是因为月底到了，警察他们需要经费，所以就大家都出来开单子，因为警察都有一些经费。可是圣灵提醒我们，若是我们觉得我没看到啊，哪有什么警察，我们的老自己继续的，那一天我可能要拿3张 ticket。 所以我们需要成为一个对的人，那么圣灵就能够引导我们，能够纠正我们，能够调整我们。最后我想，我不晓得弟兄姐妹，我们这样追求，我不晓得弟兄姐妹，我有没有人是感觉好像越追求越灰心，越沉重，看看自己好像没有什么长进哈。我们也很认真追求啊，冬令会夏令会也来参加这个冬令会补习班啊，夏令会补习班啊，可是好像是不是好像觉得好像还够不上。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若是你有这样的感觉， 我为你感谢主，因为你跟保罗一样。保罗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保罗对主的认识、经历、追求，我们都很难超越的。可是保罗仍然觉得不完全，而且他虽然竭力追求，可是他说什么？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要我得的，好像他都还不是那么有十分的有把握，他是不是能够完全得着神要他得着的？因为我们的神实在太丰富了，所以我们不管怎么追求，就像圣经告诉我们的，保罗这样说，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二节来说，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所以若是我们的追求觉得好像我们好像怎么追怎么赶都够不上，那是对的。当你不追求的时候，你没有这个感觉了，因为我们的神太丰富了，连保罗这样的竭力追求他都觉得他还不完全。荣教士当他到晚年的时候，他越追求他越觉得自己不完全。第二个，人的肉体太大了，我们一生都在学习靠着圣灵致使我们肉体，所以神为了保罗能够制服那个肉体，神特别放了一根刺。所以神对摩西说，你世世代代要与亚玛利人征战，那个意思就是世世代代我们这一生圣灵都在我们里面跟我们的情欲在征战。所以我们有觉得有时候软弱，我们跌倒，我们失败，那是你因为肉体，我们肉体还在。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灰心，我们继续的往前。有时候你再回头看，你会发现好像主在我们里面渐渐兴旺，我们这个人渐渐的觉得自己越来越一无所有，越来越什么都不是。所以若是你觉得灰心失望的时候，当以马忤斯那两个门徒走在路上的时候，那么的灰心失望的时候，主耶稣来与他们同行，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耶稣为他们讲解圣经的时候，那耶稣责备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弟兄姐妹，你觉得耶稣来陪他们走这段路，和他们说话，为他们讲解圣经，目的只是来责备他们吗？后面我们看门徒怎么说，他说他在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所以主不是要来指出他们的软弱，责备他们的软弱，主来陪他们与他们同行，为的是叫他们的心火热起来。所以若是在聚会中，或者因为讲员的信息让你觉得好像被责备也好，好像被纠正也好，或者被光照也好，弟兄姐妹，神不是要来责备我们，神是要叫我们的心火热。我自己是被神感动啊。那我的信息就到这里。